下午三点，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泡新闻。今天不废话，2月28号，28，星期二，我们今天赶快进入谈天主题。为什么呢？上个礼拜没谈完，对不对，维新？
哎，对，
上个礼拜谈伽利略的生日，
对，讲了。
讲到他生日，我们就岔出去讲人文了，讲常常用的错字了，对不对？然后时间就到了，也转不回来了。来，我们把调转码头，回头说，伽利略，有一个虽然是442岁的名旦啊，2月15号吧，但是我们上个礼拜要谈他不只是名旦，还是他这好像有一个什么星云是吧？
对，也就是他发现了太阳黑子的过程。
嗯，
那当然，有一个传说说啊，伽利略因为使用了他自己做的望远镜，
嗯，
去看太阳，
嗯，
结果就把眼睛给弄坏了
啊哈。
到了晚年接近全盲的阶段，
是。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到，无论是什么卖望远镜的人啊，他最重要的底下一个标志，
嗯，
千万不能拿望远镜去看太阳。
是，
那个望远镜的极光的能力是很可怕的。
嗯哼，
我还记得。我们在垦丁天文台，好些年前几年以前哈、啊，我们买了一个镜筒，
嗯哼，
那个镜筒是40公分的专业的镜筒，光那个镜筒40公分口径啊，长达1公尺多，
嗯，
现在比80万
是。
然后呢，我们自己在屋里面把主镜、次镜都调好了，装起来以后，跟柱里面往外头抬，
嗯哼，
哎，抬得很有趣。我们垦丁天文台是在海洋生物博物馆里面的研究大楼里面，
嗯，
海生馆到了夏天哈、啊，冷气开得很强。我们在里面呢都觉得很凉的，
是，
结果在里面好高兴啊，弄了口罩，像那个高级的科学园区的技术人员那个样子啊、嗯、拿了个什么小吹气球把灰尘一点点都吹掉，
嗯哼，
然后好不容易把主镜次镜拼起来了，往外头一抬出去，
嗯，
结果呢里面是冷得不得了，外面热得不得了，
嗯，
垦丁的海边夏天春天夏天之交，潮湿的空气到处都是，
嗯哼，
就怎么样了，就结霜了
啊、
结冰了，不是结冰，结了一层雾
啊，
因为你这个玻璃镜面在屋里面的冷气是很冷的环境，
是
外面的潮湿的热的空气，
嗯哼，
一碰到冰冷的镜面，
我们叫结露嘛，是吧、
哎、结露了，对对对对对、嗯、结了一层露，我们一看心疼的要死，
嗯，
刚刚在屋里面有一根小细线都得拿球把它吹掉了、
嗯、
结得满满都是水、
嗯、
所以后来也想办法把它吹干了才能够用。伽利略哦，后来我们这个望远镜，我跟大家讲、嗯、那我的助理就留在那个地方，要开始调校后面的对焦嘛、
嗯、
找到最好的焦点，我因为有事先走了，我后来才听说另外一个说，我们有个助理空军退伍的，
嗯，
个性比较急躁一点，
嗯，
因为这个焦不好调，他就拿一张白纸把望远镜转过去对着太阳，
嗯，
白纸在后头来回移动，
嗯，
到某一点上砰一声着火了，哎，找到焦了，
哎，这不错，聪明啊，
你不能这个样子啊，因为那个望远镜这样的温度会非常非常高、
啊、
那个主镜跟次镜受不了的，
是，
所以我好好告诫我们的助理不能够做这种鲁莽的行为。但伽利略听说就是因为这样子哈、啊，
嗯，
观察太阳的表面，虽然说那个时候望远镜极光能力绝对不会比现在好，
是，
但是还是会对眼睛造成很大的伤害，
嗯哼，
这是为什么？我们想讲说，大家可以学习前辈先贤，
嗯哼，
千万不要在这事儿上头。
是，所以我们补充一下，他发现太阳黑子用了这个望远镜啊，
对，
接下来
啊。
接下来，
接下来我想是说，伽利略当时所发现的太阳黑子，让他对古希腊的很多传说都起了怀疑。
啊、哦，
理论上是太阳是神圣的，太阳是应该不变的。
嗯哼，
可是他发现了黑子，不但出现，会在太阳表面跑。
嗯，
当然我们今现在知道太阳是会有自转的，太阳有自转，
是，
而且太阳的自转很奇怪，赤道转得快，南北极转得慢。
嗯哼。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伽利略注意到这个黑子会跑。其实你知道，中华民族在汉朝，
嗯，
就已经看到了太阳黑子。
哦，
当时写的是什么？是，日出黄，有黑气。
嗯哼，
大如钱，居日中央。
嗯哼，
当然到后来慢慢其实没有把它发展成为说太阳表面为什么会有黑子？太阳显然不是一个神圣的天体，它是会变的。
是，
没有。后来就发展成为的 西王母的鸟三足乌、
啊、三足乌
所以日中有
金乌、啊、
哎，对，就跑出金乌来了、嗯、
金乌玉兔的，
到后来大家越画的金乌越大、嗯、到后来这个鸟背着一个日轮，
是是是，
所以这是这就是我们的从科学观测那一刹那一路演化走岔路了、
嗯、
跑到金乌去了，
是这个是日出黄有黑气大如前居日中央，这要把它背起来，
哎
啊，这是中国的成几乎成为天文大国的一个契机，然后、
啊、怎么你说？
嗯，没有，接下来就完了，不是？
还也是西汉其实很不错，
嗯，
我们发现几个朝代，西汉、北宋、元朝，
嗯，
都是科学上面杰出的时候
啊。
哎呀，像我们在西汉看到的汉墓，
嗯，
我们在十年以前为了要拍这个天文的科学教育影片啊，
嗯哼，
去了一趟河南，
啊、
那在河南那一个礼拜真的是很愉快，
嗯哼，
开封住是住郑州，
嗯哼，
往西到开封，往东到洛阳，往南到南阳，
嗯，
学了好多有趣的事情。到南阳，我想大尊兄一定知道
南阳诸葛庐，
南阳，对，
哼，
我们去拍南阳汉画馆，那个汉画馆就是从汉墓里面。所起出来的成百上千的画像石，每个石头上面都是雕刻出来的画像，有人生在世的五岳百戏，也有大概50幅左右的天文图像，所以我们是去拍天文图像的，
是，
但没有想到南阳汉画馆旁边就是什么诸葛武侯祠
啊，是吗？
哎呦，好高兴啊，就拿着我的 V8 摄影机啊，一边拍着武侯祠，一边口里面哼着我本是卧龙岗散弹的人，哎，可是你知道吗，一句还没哼完，旁边陪我们拍的杨主任，他那个老先生非常人非常忠厚善良的老先生过来，拉拉我们袖子说别拍了别拍了，我说干嘛，他说啊这是假的，
哦，
这是假的，我说咱们这不是河南南阳吗，
嗯哼，
当年陈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不是在这儿吗，他说不是，
嗯哼，
他说三国时候的南阳郡，
嗯，
不是今天，是比今天的河南省的南阳市还要大好多，
是
真正包含什么，包含的是湖北省的襄樊，
嗯，
所以湖北省最北边的襄樊
是
跟河南省最南边的南阳都属于三国的南阳郡，
嗯哼，
而经过学者论辩考证的结果，卧龙岗，
嗯，
三顾茅庐是在襄樊，不是在南阳，
在湖北，
在湖北，所以诸葛亮是湖北人，不是河南人。
对了，对了，就因为中原的楚是很大的范围
啊，
那从大概从河南，甚至一部分的河北，也到湖南、湖北，都算楚，所以楚，别说楚，所以三户，那不止三户，三万户都不止。不过中国的古地理跟现代的地理的差别是很有趣的一个研究题目哈。以后我们有机会来谈谈。不过今天既然你谈到历史，我们多谈谈历史，做个小特辑。
好，那我们就刚刚接着汉画馆那个，
对，
稍微提一下，那里面的石块啊很漂亮，尤其是天文星象图啊，金乌很多，然后呢玉兔也蟾蜍也有，也有蟾蜍，所以你看到那个圆圈里头给我画个大青蛙，那就是月亮，那如果是鸟背着的话那就是太阳，
是，
然后还有两个人手蛇身的怪物，捧着它，我们就知道西河捧日，长西捧月，所以有一个神话说人类中华民族的老祖先是人手蛇身的怪物，一个是西河，王羲之的羲，和平的和，
是
西河，另外是长羲，就是经常的长，也是王羲之的羲，长羲捧月。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最好玩的是你慢慢看汉墓，我们真的跑汉墓里面去了，看汉墓到了后来，西汉在繁荣昌盛的时候，又加上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儒家讲的就是孝悌忠信，孝排的第一个，所以父母亲在世的时候是加倍的奉养，一去世了以后那个厚葬啊，所以他墓里面弄的日月星辰五岳百戏跟你人活着是一样的，
是环境塑造的是一样的，
对，这是汉西汉，可是慢慢他们再继续发掘汉墓呢，等到了东汉，尤其是黄巾张角乱之后，社会民生凋敝，没钱了，那个墓就变得很平凡了，所以其实看墓里面的东西
是
也知道当时整个社会的那个 GDP 是多少，
荣枯变迁，
对对对对，
另外在历史上还有我倒很有兴趣的一种了解方式，就是 我们习以为常的关于科学发展的一些资讯，包括有些科学家他生平有一些活动，有一些轶事，流传既久，就似乎形成定见了。比如说牛顿给苹果打过了，是吧？
或者是给苹果日报的
是你看我都讲不下去。这还有伽利略在比萨斜塔
丢东西
丢铅球啊什么
的。对，他从来没干过这么没公德心的事
儿。是吗？
哎，
从来没有，是吧？
从来没有，从楼上往下丢。
真的。又不是 Michael Jackson， 小孩都往下丢。
对啊。
来，我们先来讲讲这个谁好了。爱因斯坦。
Yeah， 爱因斯坦。那所以有好多这些有趣的事情啊。刚刚讲的说牛顿，他真正说他发现了万有引力，根据他自己的说法是在 meditation 沉思冥想的过程中，得到了万有引力的概念，
是
没有被苹果打到过，更不用说什么苹果了。那伽利略呢是比萨斜塔上是没有丢东西，看轻的跟重的，但他实际上是在斜面上做实验，在一个光滑几乎无摩擦的斜面上做实验，然后把轻的跟重的放上去，两个同时往下跑，那看同时到的地面，那这其实是一样的，因为你斜面跟你垂直往下自由落体只差一个三角函数里面的 cosine theta， 你乘上一个同样的 cosine theta 是意思是一样的，
是，
但是好玩的是什么，我想跟大家讲个观念，这个迷信跟迷不信呢，那同样糟糕，看到伽利略做实验的人，不能相信重的跟轻的手一松同时掉到地面上，所以呢他说伽利略在变魔术，伽利略把望远镜指向夜空，跟大家讲说银河不是云气，天上的恒星不是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说6000多颗，你望远镜一指过去，那个云气就解析成为了1000000颗恒星，看的人说你在变魔术，他就是不信，一直到你说刚刚那轻的跟重的啊，一直到了阿波罗15号，我们说不是十几号都没什么活好玩了吗？
对，
他们就在月球上面丢东西，一个太空人站那儿，左手拿一个猎鹰的羽毛，右手拿一个锤子，拿个榔头，
是，
还在那边讲半天话，说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地方呢？是因为400年前有个人叫伽利略的，他说轻的跟重的同时掉在地面，他说月球是个最好实验场，手一松，果然那个羽毛跟那个榔头啊，同时间掉在地面上。我们在上课是有这个动画，就是影片《阿波罗15号》的记录影片给大伙儿看，看了以后观念就不会再错。所以我觉得其实很重要，你在课堂上讲的舌壁唇焦，除了你打瞌睡的，不打瞌睡他也听不懂，他也不相信，听懂了也不相信，但你真的让他看那个影片了以后，他以后的观念就再也不会错。
那爱因斯坦呢？你的开场白拉了很长
啊。爱因斯坦就发现了一个他的广义相对论跟狭义相对论啊，在过去历史上有过好几次重大的胜利。然后这个重大胜利之一呢，就是解决了水星的问题。水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水星它绕的太阳是一个椭圆的轨道。
是。
那椭圆就有近日点有远日点，因为太阳就是其中那个焦点上嘛。那接近太阳是近日点，但问题水星的近日点呢不是固定的
啊，
它不是固定的，它会转，也就是说你离得太阳比较近的地方呢不断的在改变，那这个过程我们叫做进动，叫做 precession。
进是前进进步的进，
进步的进，
动力的动，
动力的动，
进动。
其实我们的陀螺在地上转了，它上面慢慢打转，那个也就叫进动
啊。好，
类似像这样子的意思。但它近日点不断的转呢，科学家就开始做观察，观察到什么呢？观察到这个现象并不稀奇的。因为牛顿力学早就预测说，这种椭圆轨道的行星它本来就会打转。为什么？因为太阳跟其他的行星对你有影响。你不是单纯一个行星绕着太阳转，别的对你有影响是。存在的，但是问题是用牛顿力学计算了以后，除了水星之外其他都很准。那水星有差多少？5600个角秒，
角秒，
角秒，每一世纪，
100年里头，
100年里面差5600个角秒。怎么讲角秒呢？ 我们走到野外去看到东边地平到西边地平是180度，
是
半个圆，每一个角度，这就叫角度了、每一个角度可以把它切成个60个角分，
嗯，
每一个角分可以切成60个角秒，
是，
所以每一度是3600个角秒，
嗯哼，
那一度很小嘛，
是，
但是你看水星轨道的变化，一个世纪100年，才转动了
不到一度，
一度多一点，3600角秒，
一度多一点，
对，现在是5600个角秒，
嗯哼。
可是已经在天文学家来讲这是不小的东西了，
嗯哼。
然后呢，天文学家把所有会造成这个影响的因素都考虑进去了，包含太阳本身因为旋转稍微有点变形，太阳南北极比赤道要来的小一点，地球本身不是惯性坐标系，全部都考虑进去了以后，得到说正常预测出来每一世纪100年应该有5557个角秒的进动，观测到的是5600个角秒，差了43个角秒，
对，
一世纪哦，100年差43个角秒，这个误差大到天文学家难以
接受。为什么会有这么？为什么会差到？
那我要想，43个角秒连一个角分都不到，
是，对，
一个角分是60分之1度，
嗯哼，
然后你是100年才差这么多，
嗯，
大家看到这个数字，每次上课给学生看，学生哈哈大笑，天文学家怎么龟毛到这种程度？
对，这个差异是怎么造成的？
其实呢，有。然后还给他取个名字叫做 Vulcan、Vulcan 叫做沃肯，
沃肯，
然后呢后来被好莱坞的制作人把这个名字拿去创造了另外一个行星世界叫做 Vulcan，
Star Trek 里的
Star Trek 里面，对，然后呢、有人从那儿来的就是这个
啊、Spock，
Mr. Spock，
Mr.
耳朵尖尖的 Spock，
对对对，他就是从 Vulcan 来的，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好玩的是、他脸上没有表情的，
嗯，
我想我们这个时代看那个，
嗯，
呀、看那个，Mr. Spock 的影集呢，会觉得很有趣，
嗯，
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他跟那个船长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对比，
对，他是一个非常理性的，
对，
完全没有情绪的，要做正确判断的这样一个人，
嗯，然后那个船长呢，是一个感情冲动的，
嗯，
遇事常常是奋不顾身的，
嗯，
只有感情没有理性的人，所以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 Star Trek 在美国历30年而不衰啊，
嗯，
他讲的倒不是一个普通的科幻片，实际上是理性跟感性的冲突，
嗯哼，
所以
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要是感性的话，我是想一直讲下去了，不行了，要进新闻了。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炮新闻孙文新谈天，刚才谈到了 Star Trek， 这个千万不要漏掉啊！这个 Star Trek 里头有一个 Spock， 来自 Vulcan 这个星，
对，
这个 Vulcan 据不是科学家，据好莱坞的编剧家们说是在水星和太阳之间的另外一个行星。
对，原来是科学家假设水星跟太阳之间有一个行星存在，
嗯哼，
那这个行星呢就会造成水星近日点的偏移，
嗯哼，
让我们实际上观察到跟理论计算的误差得到解释，
嗯哼，
把这个叫做 Vulcan， 但是好莱坞的制作人呢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听，
嗯，
又是一个奇怪的世界，
是，
所以他们在另外一个星座波枪座挑了一个恒星，
嗯哼，
恒星旁边有一个行星叫做 Vulcan，
嗯哼，
他们自己创造出来这样一个世界，但不管怎么样，这个 Mr. Spock 就是从 Vulcan 来的、然后跟这个船长这么多年的恩怨情仇、好玩的是什么，爱因斯坦就提出了广义相对论、他说了太阳摆在那个地方旁边的时空就产生了扭曲、所以现在我想说我们已经不要再用重力了，我们要换个字眼，就是场、重力场的场、因为我们常讲重力，总会有人感觉说你有了太阳你要有了地球才有重力嘛，因为两个之间有力在互相吸引、没有地球呢就没有力了，
是
没有力的表现，实际上即使没有地球，太阳往那儿一摆，它周遭的时空也会产生扭曲，这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场，然后呢地球之所以绕着太阳这么规规矩矩的走，就是因为地球是在这个场里面顺着时空的曲率，走它该走的道路，无论是光线，无论是地球，无论是月球，都有各自的时空曲率叫它走的道路， 以前在我们高中的时候，把这个念成什么？念成牛顿力学的施力产生的路径。今天我们知道是重力场里面时空扭曲给你的曲率。表象是一样的，
是，
但是你描述的方法跟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就是解释是不同的了。
对，然后爱因斯坦提出了广义相对论，说太阳附近的时空扭曲呢，让水星在近日点的时候受到了加速。你可以想象，你弄一个大毯子铺在床上，然后一个大铅球摆在中间，铅球会把毯子压沉下去。
是，
这时候你拿个小小钢珠滚过去，它从铅球旁边过去的时候，只要碰到那倾斜面，它就会加速的。
嗯，
所以水星经过了太阳旁边，就会稍微有点加速，而这个加速呢，让它下一圈就不会回到原来的轨道了，就往旁边多绕了一点，
偏移了。嗯，
所以等到它下回回来的近日点，就慢慢这么转了。
嗯，
那爱因斯坦提出这个说法了以后，他的预测值是多少呢？每一世纪43个角秒。
他都算得出来
每一世纪43个角秒。然后我们说这个误差就消失了，
是，
然后我们就说这个行星也跟着消失了。后来看到 Mr. Spock 就觉得很替他难过。
You come from nowhere。
爱因斯坦不止这个很厉害，他所说的时空会扭曲，重力场造成时空扭曲，那他的表现在另外1909年也得到了证实。他说了，哎，我觉得爱因斯坦很有趣啊。第一个，他说水星会有这个现象，近日点漂移可以解释了。
是。
第二个，他告诉你说，我们可以看到太阳背后的星星。
也是因为偏移。
对。
嗯。
原来太阳背后，当然不是说太阳正后方，因为太阳其实蛮大的。
是。
就太阳边边上刚好被太阳挡掉的星星。他那个星星在很远的地方。它的光线过来哈，正对着地球来的光线被太阳挡掉了。但从太阳旁边擦过去的光线理论上不会到我们眼睛里面，
是，
所以我们看不到那个星星，因为它被它挡住了。但爱因斯坦说你看得到。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那个光线经过太阳旁边的时候走的也是时空曲率，它走的是一个弯曲的轨迹。
是，
所以它会从太阳旁边经过的时候呢，受到太阳重力场的影响弯过来，有些光线就刚好打到我们地球上的人眼睛里面。那我们的眼睛，我们一直以为光线是直线的，所以我们看过去是可以看到那个星星。因为它的光线只要到，
可是它不在那儿，
它不在那儿。
对了，
对，所以你只要一计算，因为你很清楚知道天上星星的分布位置了，你一计算你就会知道太阳移到哪儿，哪边的星星的位置就会出来一点点误差。
是，
它预测的误差是1.75个角秒。有某一颗星星预测1.75个角秒，预测了，可是没有人说它对还是错。直到1909年，伟大的英国天文学家爱丁顿爵士带着一个队伍到东非洲去观测日食，月亮把太阳一挡掉，他就拍了一大堆照片回来看，果然那颗星不是1.75，而是1.68，差不多，几乎就是跟他的预测一模一样。
是，也就是说，如果随时我们把望远镜对准着像太阳附近，我们就可以扫遍我们所有看不到的角落，是吧？因为反正它就是会有个小小的偏差的角度，虽然那个星不在那里，可是我们可以透过那个曲率看到那个光线，
也只能看到太阳边缘的那些星。当然在后头的话，那些光不会折射的那么厉害，除非你把太阳换成个中子星或者换成个黑洞。如果换成中子星跟黑洞的话，它那个时空曲率就是扭曲的可怕。光线如果经过黑洞旁边多半会掉进去的，
是，
你连看都看不到。但有一些在旁边比较远的地方还可以绕过来，那所以你看到那个，如果中间有个黑洞在，你看不到黑洞，但整个背景是完全被扭曲了。我们在去年的探索物理博览会已经不是植入性行销了，
是，
有一个东西就是从德国来的，就是这个重力透镜的效应。那在电脑上面它做了一个很漂亮的程式，你可以把远方的星星摆在那边，然后你挑一个黑洞，用手指去触控荧幕。我把黑洞摆这儿，哎，后面扭曲了，黑洞拉过来那后面也跟着扭曲了。
是，
它那个程式做得很好玩，是你可以弄个照相机把你的脸 real time 摆在荧幕上面，摆个黑洞，人整个脸都产生扭曲。很有意思。
是，哎，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个有趣的题目，那个够长，这个题目，明成祖发生了什么事？
我觉得
篡位。
对啊，我觉得讲到明朝的历史啊，当然第一个会想到胡金铨导演，他的名史很熟的，也听他讲这些故事真的是像如数家珍啊。
是，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另外一个故事，从天文的角度里面包含了科学知识，是什么东西呢？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到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去，去看那个地方，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啊，本身就是个观光圣地，它门口那个牌楼搭得像汉家宫阙一样，不是现代的样子，是那个古老的样子，它里面摆了几个明朝的天文仪器，有浑仪，有简仪，当然这些早在汉朝就已经做出来了，但是简仪是元朝做的，是元朝的郭守敬做的，但是呢摆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都是这些伟大的历史上的观测仪器的明代复制品，好玩的是说简仪很大，那这简仪前面有两个大大的支臂，伸下来着地的，着地地方呢底下垫了两块砖
啊，
有两块方砖在那个地方，一般人去参观简仪谁也不会注意那个方砖，但这实际上这个砖块背后就是一个血淋淋的篡位夺权迁都的历史
啊，哈，
很好玩的。
说说看这个简仪，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简字怎么写，
简单的简，简仪的前身是浑仪，简仪的前身是浑仪，那个为什么要变成简仪呢？是因为当年呢，西汉的，据说西汉的落下红很早很早就做了浑仪了，这个浑仪其实也够漂亮的，上面一个大大的圆球，里面有好多观察的方向，
是
底下呢四条龙，顽皮的龙拖着这个球，跟中央的驼龙一起背负天球，那四条龙其实很好玩，旁边还有四座山，乾坎艮巽艮巽，八卦其中四个方位，
是
龙被铁链拴在山上，要让这顽皮的龙不要跑掉，背着天球，那这四个龙站的地方就是一个四方的平台，
是
这平台上面还有水沟，用水流的方式呢来决定它的水平，这个是很科学的，
是。
但是另外一个想法是什么？这整个上面是圆球，底下是四方台的，就是
天圆地方。
对 ，exactly， 就是中国人天圆地方的观念。所以这点是毫无疑问，中国人过去以为天圆地方。那浑仪弄到后来，因为是个圆球啊，里面有太多观察的方向，跟太多圆环，因为你要模拟赤道环、黄道环、子午环、四游环一大堆环，反而遮挡了自己看出去的视线。所以呢郭守敬就把它简化了，简化以后呢
就是简仪了，
叫做简仪，这就把浑仪里面两个主要的部分，一个是赤道仪，一个是地平仪，都拆开了，斜的是赤道仪，垂直的是地平仪，分开了，那观测就方便很多，可东西变大了，虽然简单可是变大了，尤其是前面的两个支架，它为了要支持起最前端的一个十字架，那个小小的十字的东西呢是要对北极星的，所以这个后极仪等候你的北极，叫后极仪
啊，后极
后极仪呢前面有两个支架，那我们刚刚讲那个砖块就在那两个支架底下，
这两个砖块为什么涉及到血淋淋的篡位史呢？
就是从明成祖其实是朱元璋的
第四个
儿
子，不急，第四个儿子待会儿再说，现在要进新闻，进广告了。奔跑新闻，孙维新谈天，在我们现场的孙维新老师在跟我们介绍的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两个仪，一个浑仪，一个简仪。刚才讲到简仪下头有两块砖，是吧？
对，它的目的就是把前面的后极抬高一点，然后它的目的是要对北极星。那其实呢，这个原因是哪里来的？当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的南京，本来皇位是要传给他的太子朱标，就朱标早死了，太子死不能讲死，要讲轰，
轰了，
太子轰了，那结果朱元璋做了一个最大的错误，他没有传给朱标的兄弟，反而传给了朱标的儿子，
是，
也就是直接传位给皇长孙，未来的惠帝就是朱允文，可是呢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也就是诺贝尔奖得主朱棣文啊，朱棣，朱棣当时是在北平，那时还叫北平居藩，他的藩国分封在北平，
是
朱棣是个雄才大略的人，那朱元璋四周的人早就很忌惮这个朱棣，朱元璋一死了以后，朱允文这个四周的人呢怕得不得了，怕朱棣会从北平 过来抢南京的这个朱允炆的皇位，
嗯哼，
甚至矫诏叫朱棣不准来奔朱元璋的丧，
嗯哼，
那这是很让人说不过去的，
是
反而把朱棣就是当场就逼反了，
激变、
嗯、激变了以后呢，从北平往下打这场仗打了4年，
嗯哼，
我们知道就叫靖难，靖康耻那个靖难，
嗯哼，
叫靖难，结果到后来是把朱允炆给据说给烧死了，
嗯哼，
皇宫一场大火烧死了，然后呢朱棣在南京即位，可是朱棣又不喜欢南京，
是
处处是伤心事，他自己居藩的北平很喜欢，
嗯，
所以发动了一个大迁都的活动，
嗯哼，
所以明成祖还是把国都搬回了北平，
是
从那以后才开始叫北京的，
嗯哼，
也就是16多少年呢真正开始盖这个紫禁城，
嗯哼，
所以我们今天所看的紫禁城是明朝开始有它的这个整个规模的，
嗯哼，
但是好玩的是什么，每一个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有天文仪器，
嗯，
一个朝代一旦开张第一件事情就去破坏前朝的天文仪器因为天文仪器跟皇室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
这是天的意志或者是天的、这个传承，
对对对，
天子换了那当然天测量天的一个一套规模也得换一下，
对啊，不只是测量规模换，是要破坏别人的天文仪器这样就可以破坏他的皇气，
嗯哼，
他就不会再复辟了，
是，
所以这个朝代就死得冰清鬼冷的，就不会再出来了、嗯，那结果呢，朱棣要迁都回北京去北平去了，
嗯，
他皇帝在哪儿总要有一套天文仪器跟着，但是他不敢动南京的这一套，
嗯，
南京这一套是朱家一开国以后就有了的，
是
他怕动了以后影响了朱家的皇亲、嗯、到底还是姓朱嘛，
对，皇位是他的可是这个皇室还是他爸爸的，
对对，还是姓朱、嗯、所以呢他就仿照了南京的天文仪器一模一样在北京打造了一套，
嗯哼，
包含简易包含混易，
是，
问题是南京跟北京的纬度不一样，
嗯哼，
纬度不一样北极星的高度就不一样
啊，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你把一套简易呢打造完成以后搬回到北京去架起来根本对不到北极星，
对，那怎么办，垫两块砖，
垫两块砖
哦，这个道理，
砖是这样来的，
嗯哼，
这两块砖是这样来的，所以大家刚刚大春兄看到这个电脑上的图片了，那个这些天文仪器啊，古天文仪器简直是雕龙画凤，
嗯，
精美的不得了、嗯、所以我们半开玩笑说这些当年的国科会经费啊，
嗯，
有一大半是花在做这些龙凤上面
啊，
但大家全世界的人看到这些科学仪器是艺术珍品都竞相仿造，今天你到美国到意大利到哪都看得到混一跟简易的复制品，
是，
可是简易复制品到哪都有那两块砖
搞错了，
你搞完全没有概念、
嗯、
就把两块砖都摆上去了，
是
呀、yeah, 所以我觉得这么看看也很有意思，
嗯哼，哎，对了，你刚刚提到了这个各朝各代都有不同的这个天文仪器了哈，
嗯，
你刚刚也提到，我还记得上一次节目也提到啊，这个宋代跟元代，
嗯，
它的这个天文学是很发达的，
对，
为什么特别在北宋和元代会有比较这个多的发展？
呀、yeah, ，我们讲西汉是一个，
嗯哼，
北宋是一个，元代也是一个，
嗯，
我的理解应该是环境第一个。北宋可能是比较安定的，
嗯哼，
你如果能够鼓励大家自由思考，能够不要把这个奇技淫巧之末，不要把这些观测
嗯
实地做实验看作是奇技淫巧之末，
是
能够鼓励他工匠的发展，其实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嗯，
但是很可惜的是中国的历朝历代一旦改朝换代了啊，对前朝是全盘的否定，
嗯哼，
原来在前朝里面掌握的知识的上层阶层不是杀的杀，流放的流放，
嗯哼，
就是完全连掌握知识的精英都没有了，
嗯，
那你每个朝代一旦开张了就都从零开始，
哎，你这个很有趣，这个让我马上想到在宋代以后，因为你刚刚讲到元啊，
嗯，
宋代到了南宋，南宋的时候并不是只有他这一个正统的王朝，甚至他已经是很边陲化的，
嗯，
被赶到南京，赶到杭州，甚至赶到了温州、明州，这个啊，
嗯，
那么在不断的流徙流窜的过程里面维持政权是一回事，更有意思的是在北方的像金啊辽啊这些个政权，他们也吸收知识分子， 他们也跟这个南宋搞竞争，就是你发展你的学术，我也发展你搞儒术，我也搞儒术。所以金朝，我们到现在虽然从正统的角度去看这个金的这个历史，我们不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儒学的重要时代。可是相反的，它还真是一个我们没有去重视的，非常重视儒学发展。他为了要吸收知识分子要竞争，所以金朝的这个儒生跟儒学是非常发达的。恐怕也跟其他的学术，包括你讲的天文学也有关系，就是所有的学术都是为了在政权相互在竞争的状况之下发展起来的嘛。
对，其实耶律跟完颜他们这些，对于有一些人名字上有耶律有完颜的，其实也是重要的科学的，在历史上的科学家，很有趣的。但是回到刚刚的元朝，为什么元朝这个我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对象啊，他也这么厉害，有当然有另外一个解释，我们的解释可能都是极端简化了，但是随便说一说啊，有一个说法是元的开国忽必烈，他其实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人，当时整个社会已经几乎是糜烂了，他就知道你要让这个社会恢复安定，第一个就是按天授时，让农夫得以耕作，所以会鼓励天文观察，然后按照重新调整这个季节的记录，让大家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种东西，下去长出来东西可以吃，
是
让社会安定下来。然后接下来呢，也是鼓励这些实际实用的学问。所以元朝的郭守敬，每次提到这个名字，他其实郭守敬跟东汉的张衡，都是我觉得在历史上伟大的不得了的人物。郭守敬的发明多得不得了，有点像西洋的哈勃。如果你什么东西不知道的话，你写郭守敬答对的机会很大。简仪啊，然后这些，观星台的建立，洛阳的古观星台的建立，
是
都是元朝的郭守敬。而且他设计的这个观星台啊，可以去测量，他这个测量日影变化。人家的观星台是什么？人家的观星台是楼高，不是楼，就是一根杆子。看日影的，日影的就是八尺高，圭表。但是郭守敬呢，把它变成了四丈高的一个台子，大高台，然后高台上不再用那个圭表的尖端来做了，而是用什么？而是用一根横梁，横梁把南方太阳的日影引下来。那这个日影引下来了以后，落在前面的青石两尺上面，我们讲说卧龟落在龟上面，那就很准确。然后用针孔成像的方式。用针孔成像的方式呢，在他那个卧龟上面反过来看那个衡量的位置，你用针孔成像上下分割一样大的时候，
是
非常准确的。他用这样子做观察啊，在西元1273年的时候，能够得出一年的时间多长呢？跟现在的误差只有26秒钟
哦，
一个回归年的长度，一年有3100万秒，它的误差是26秒。
是
你除一下，这个精确度是1/100000啊！天文的精确度能够做到1/100000，是1273年元朝的事情。
是，
举世真的是
800年前，
对，无人能出其右。我觉得真的很可惜，这东西都没有好好的保留下来。
或者这样讲，它并不存在于我们现在的一般大众的这个文化知识或者是历史知识之中。也就是说，郭守敬这个名字。不会像专业的天文学者那样受到重视，其实是我们不专业的天文观察人吧，我们的损失，是吧？
对，
多谢你教我一堂课，郭守敬把它背起来，不要光知道郭靖，还有郭守敬。
世界顶级豪宅轰动热销。